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天是2017年4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打电话给日本和中国领导人讨论朝鲜问题；法国总统大选初选结束，马克龙和勒庞进入决选；在国际社会制裁朝鲜之际，俄罗斯和朝鲜开通邮轮航线。 北京维权人士流落派出所，目前出现中毒症状。台湾严重关切菲律宾国防部长登上南中国海中业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再次从白宫分别致电日本和中国领导人，讨论对朝鲜问题的忧虑。据日本官方官员透露，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30分钟的电话交谈，意在向平壤施加更大压力，使其不再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 不过，电话交谈并不是因为局势发生任何重大变化而触发的。安倍星期一在东京告诉记者说：“我们同意强烈要求一再进行挑衅的朝鲜表现出克制。”他补充说：“我们将和美国保持密切接触，保持高度警惕，做出坚定回应。”
安倍首相还说，他与川普总统都认为中国应当在应对平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川普总统随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据报道，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说，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做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事。 白宫官员星期天早些时候对美国之音证实了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的通话，但是没有公布细节。美国官员一再表示，为了应对朝鲜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不排除任何选项。法国第一轮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证实，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民族主义者反移民候选人勒庞 将在2星期内参加决选。分析人士说，这是法国政治地震。现代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将第一次由非传统党派的成员担任总统，这凸显了强烈的反建制派情绪。这种情绪最终可能决定法国到底是留在欧盟，还是不英国脱欧和川普领导的美国的后尘 而走自己的路。根据预测的结果，马克龙获得 23.8% 的选票，勒庞获得 21.7% 的选票，获胜者需要绝对多数票，这将在5月7号的决选中确定。马克龙在星期天晚上的胜利集会上说：“一年来，我们完全改变了法国政治。” 尽管这位39岁的前经济部长以前与不受欢迎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有关联，但是马克龙是亲欧盟也亲商界的，他在选前的民调中领先。他面对的挑战是获得中间派和左派的支持，包括断裂的社会党的支持，并说服选民他不代表奥朗德的政策的延伸。 马克龙将面对勒庞及其政党国民阵线。国民阵线大体上在法国以前的工业地区得势，那里失业率高，人们对现代经济社会秩序感到失望，而希望法国退出欧洲联盟的勒庞成功地赢得了大批前左派和中间派的选民。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希望从右翼和中间派寻求支持，特别是那些对现状最为失望的支持者。在星期天的一个集会中，他对支持者们说，现在是解放法国人的时候了。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表示，巴黎受到的袭击是最新的警示，提醒人们恐怖主义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进行攻击，美国因此要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彭斯在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首都雅加达两天访问结束前，与商贸人士的圆桌座谈会上做出了这番评论。
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恐怖袭击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印尼和美国人民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就像川普总统昨天针对这项罪恶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坚强，我们必须警惕。今天我们向巴黎慰问，为巴黎祈祷。今天法国人民在我们心中。这次恐袭之后，印尼人民可以保持信心，我们会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以及它对我们两国人民造成的威胁。我向你们保证，为消除不安的日子，我们的反恐合作会继续下去。
星期四晚间，巴黎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一名法国警员身亡，两人受伤。袭击发生时，还有几天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了。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深信在香榭丽舍大道发生的这种确弱的杀戮是恐怖袭击。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伊斯兰国两年来对法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造成了200多人死亡。法国仍未摆脱这些恐怖袭击的阴影。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向法国人民表示慰问，并谴责了这次可怕的暴力袭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日前表示，美国正在遭到攻击，攻击者包括所谓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网络黑客等等。而面临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国土安全部又将如何应对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耀毅你好。
林长你好。
那么凯利部长今天表示，美国目前是面临着哪些威胁？
是，今天这个凯利部长呢，他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呢发表了演说。那么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前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做迈克尔切尔托夫，他也出席了，还有很多的美方的这个军队的将领。那么也包括了像是爱沙尼亚的驻美大使，还有一些日本的官员，他们也都出席这次的会议，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慎重，大家都很重视的一次的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凯利部长说，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还有这些攻击的人包括了恨美国的人、恨美国自由的人、恨美国法治的人、恨美国价值的人、恨美国生活方式的人。那这些非常多仇恨的这些攻击者呢，则包括了有敌意的国家、网络恐怖分子以及跨国罪犯等等。不过呢，凯利部长他特别提出了，其中有一种人呢，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最大的威胁，那是哪一些？这些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所谓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他们不辞千里，付出巨额代价，透过全球网络进入美国当中。他们之所以居心叵测，是因为他们来自恐怖主义猖獗的地方，或是来自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这些人付出大量的金钱给国际犯罪组织，将他们从中东地区、亚洲经由中南美洲进入美国。我们无法检验他们，无法得知他们的企图，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境内。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们偷偷进入，成为我们的邻居，但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而除了这些所谓他口中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之外呢，凯利部长也说了，就是说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来看凯利部长怎么来讨论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
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挑战。我们之前面对过恐怖主义的挑战，都没有这个困难。 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本土恐怖主义急速增加。光是在过去12个月内，在美国18个州当中有发生36起本土恐怖分子案件，而这些仅仅是我们知道的案例。众所皆知的是，本土恐怖主义极度难以预测跟控制。而是什么促成了本土恐怖主义呢？大部分专家都同意，主要是靠网络的传播。
对，那刚才讲到这恐怖主义界网络的传播呢，所以凯利部长也说了，其实呢，这些网络上的黑客，也包括国家级的黑客呢，其实也是美国非常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这些网络安全的黑客。
Not just bombs and guns are threatened against us.
威胁不只来自炸弹跟枪炮，同样来自遍布美国的电脑网络。我们一直都受到广泛对手的攻击，而这些攻击者的能力更加高深莫测。当中包括拥有极度精密工具的国家级黑客，也有以企业模式运作，甚至还有客户服务的全球犯罪组织，同时还有从网上购买恶意软件的孤狼跟网络恐怖分子，他们的企图各有不同，从军事到商业，从政治到金融，有时候他们就只是要大肆破坏，他们针对我们的政府网络，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全美国的系统每天都在被轰炸，甚至是每个小时都在受到攻击。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电力网，我们的金融产业，以及更多更多。这些攻击者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个人资料以及医疗资料，他们是民主的盗匪、破坏者跟敌人，而且还可能更糟。
对，凯利部长刚刚在演说里面讲到，是说这个国家级的黑客也造成很大的威胁。那我们知道说，这几年来中国的黑客非常猖獗啊，他不但盗取美国的国防机密、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甚至也入侵了这个美国人事管理局，偷走全部联邦政府员工的资料，导致奥巴马政府呢在2014年起诉了5名的解放军的黑客的军官。那么俄罗斯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不但偷窃这个美国国防机密呢，也偷窃美国人民的医疗资料。那甚至呢，在去年还这个以这个黑客网络黑客呢，来配合信息战跟宣传战，来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因此，凯利部长认为，这个网络安全的确是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威胁，那美国方面还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啊。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川普总统的这个新的预算案。那么在他的新的预算案里面是提出要增加国防预算，但是另一方面又削减了很多联邦政府机构的这样预算。那么这份预算案会不会影响到国土安全部的经费？那么凯利部长对此打算如何应对？
是，那么这个川普总统的新的预算里面呢，它其实国土安全部将是增加预算的，就是要增加2.8亿美元，也就是6.8%的预算。不过如果你去细看它这个预算案的内容的话，其实这笔增加的钱是要来盖那个川普总统所说的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所谓这个又大又美丽的高墙，所以这个钱是要拿来盖墙的，而不是给许多的国土安全部本身要做的事情啊，可能没有办法去动用到这笔增加的预算，而包括了联邦救援事务管理局 FEMA， 就我们知道像是一些风灾或者是一些天然灾害，这也是由 FEMA 来管理的，他们去救助美国人民，他们的经费却也受到了删减。因此呢，凯利部长表示，面对这笔新的预算呢，他必须要来精简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本身，并且呢试着让这个工作人员更有效率。那么呢，我们今天也看到在会议上呢，前任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迈克尔切尔托夫也在现场哦，我们看到这个前任跟现任的部长在画面上正在握手。那么呢，在到现在凯利部长他也说了，之前切尔托夫部长所执行的一些国土安全部的政策具有持续性，他们也会继续的来实施，因为他们的确有好处。不过呢，最后凯利部长他也强调说，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不要再去想所谓的国防跟非国防，而应该用不同的思维来看待新的国家的安全，这样子我们国家的预算才能够是真正的平衡。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在我们生活的今日世界，从冷战到最近，我认为总是有着国防跟非国防经费、国防跟非国防人员的分别。我想现在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对外单位，还有国土安全部这样的国内单位，其实越来越融合。我认为未来应该分成安全和非安全，取代简单的国防与其他的分别。看看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现在肩负了了不起的任务，他们阻挡了来自加勒比海的数百吨毒品，更别提他们南从佛罗里达北到五大湖区拯救了许多人命，他们很了不起。 他们做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不将他们纳入国安考量当中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会说，我们应该采取安全的思维，而不是国防。
是，刚才凯利部长说讲到这个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呢，还为他们仗义直言，说不应该砍他们。的确呢，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在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当中是被大砍1.3亿美元，也就是被删减了12%的预算。那所以凯利部长认为说呢，其实我们应该整体的来看，联邦政府里面很多的单位不代表是说你一定是国防部，你一定拿着枪炮去打仗才是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其他的很多的部门其实也是攸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应该要予以重视跟考虑。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阿富汗进行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与该国政治和军队领导人商讨阿富汗的安全局势。马蒂斯预计将会晤驻阿富汗国际部队的地面指挥官、美国将军尼科尔森、阿富汗总统加尼以及其他高级官员。此前数天，大约10名塔利班激进分子在16年来最致命的叛乱袭击中，在阿富汗一座军事基地打死了至少140人。马蒂斯的访问正值阿富汗人期待加尼总统在未来数周内宣布一项阿富汗的4年安全计划。阿富汗和美国官员表示，马蒂斯将在喀布尔和阿富汗领导人讨论这项计划。叙利亚北部的监督人员报告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和美国支持的库尔德部队星期天在距伊斯兰国圣战组织事实上的首都拉卡大约50公里的一个空军基地爆发激烈战斗。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和其他一些地区媒体的报道将双方交战称为塔布卡之战。塔布卡是幼发拉底河流域位于拉卡上游的一座城镇。截止到星期天深夜，战斗的详细情况仍然不明朗，但亲叙利亚政府的新闻媒体艾玛斯达报道说，伊斯兰国组织顽强的抵抗包括在塔布卡大坝附近实施了一次自杀袭击，导致至少15名库尔德战斗人员丧生。报道说，库尔德部队星期天早间还击了，还击退了伊斯兰国的攻击。这些报道还没有得到独立证实，如果得到确认，这些报道和美国领导的联军星期六的空袭在塔布卡市附近炸死了至少5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那些想毁灭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人，他们自己将被毁灭。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纪念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的大屠杀纪念日活动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他说，伊朗和伊斯兰国希望摧毁我们，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今天正在指向这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们必须能够面对任何威胁和敌人，自己保卫自己。他说，大屠杀的教训每天都在引领着他汲取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是每位以色列总理的最高职责所在。他同时表示，很多情况下世界并没有从纳粹德国企图彻底消灭犹太人的历史中学到教训。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对世界犹太人大会发表讲话说，无法真正理解大屠杀造成的痛苦、恐怖和损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播报两则跟南中国海争议有关的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登上了南中国海的中叶岛，菲律宾称派格阿萨岛，宣示主权。台湾表示关切。媒体报道，菲律宾军方登岛并非只是象征意义，而是强化岛上的基础设施， 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21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登上了南中国海的派格阿萨岛，也就是台湾和中国所称的中业岛。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严正关切，并呼吁有关各方采取克制。台湾外交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说，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及海洋法上的权利，不容置疑，并称近期区域内相关国家采取了导致形势紧张升级的单边行动。台湾希望通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依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并愿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进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那里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4月21日登上中业岛宣誓主权。该岛是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最大岛屿。洛伦扎纳一行乘坐 C-295 和 C-130 运输机前往中业岛，飞机降落之前曾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警告，称已进入中国领空。菲律宾则称他们是在菲律宾领空内例行飞行。有报道说，菲律宾防长此行并非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是同时视察修缮中业岛 1.2 公里长受损简易跑道的工程。菲律宾政府还计划加强岛上的其他设施，以便以此为基础有效控制附近其他岛礁和环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4月21日对菲律宾防长登岛一事表达严重的关切和不满，称此举不符合两国高层达成的共识。在此之前，中国曾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有关6月登派格阿萨岛升旗宣誓主权的计划施加压力。现在看来，菲律宾宣誓主权的计划改由国防部长执行。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杜特尔特虽然本身没有登岛，看了他的防长登岛，意识上还是在宣誓菲律宾对于中业岛的主权。那当然就我们中华民国历史上来讲，过去这些由中华民国在对于抗战结束的时候所接收的这些岛屿，那当然基本上来讲，我想两岸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就是基本上这是中华民族的共有财产。那但是现在也由于周边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我想对于南海的情势还是以就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然后共同开发，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向跟想法为主
资料显示，历史上台湾曾不得不放弃中业岛。施孝伟说：“
台湾丢岛这个事情其实很久以前这个事儿，这个因为毕竟就是我们知道，在1950年代，当时台湾因为本身的这个防务上面来讲就是它比较困难。”所以他当时等于是要将可用的兵力都集中在这个台湾本岛，然后避免当时的这个大陆的这个解放战争打到台湾。所以在当时来说，国府放弃太平放弃这个中业岛是有不得不为的原因啦。
还有资料说，1971年驻守中业岛的台湾军队据称因台风不得不撤离中业岛，前往太平岛避风，随后返回台湾休整。3个月后返回的时候，发现菲律宾已经占领该岛。不过，有关菲律宾最后实际控制中业岛的情况，似乎没有一致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七国集团的外长日前表示，应该把去年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的裁决作为未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基础。七国外长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呼吁各方落实仲裁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七国集团外长4月11号在意大利小城卢卡举行了一次会议，南中国海争端是会议的一个主要讨论议题，欧盟也参加了那次会议。联合公报说，2016年7月12号，海牙仲裁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裁决，应该是未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有用依据。在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仲裁中， 仲裁庭裁定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主张的水域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权，菲律宾和中国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但中国拒绝接受仲裁结果，仍然宣称对南中国海绝大多数海域拥有主权。七国集团也重申强烈反对声索方将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军事化的行为，敦促各声索方遵守国际法，不要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比如威胁使用武力、大规模填海造岛、建设据点用于军事目的等等。七国集团还呼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尽快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与此同时，菲律宾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洛伦扎纳一行4月21号登上了南中国海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个岛屿，并升起了菲律宾国旗。中国称这个岛屿为中叶岛，菲律宾称其为帕加萨岛。在此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度表示要登上这座岛屿，后来听从中国警告放弃了登岛计划。2016年6月30号，接替阿基诺出任菲律宾总统的杜特尔特采取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国际社会制裁朝鲜之际，俄罗斯在增加同朝鲜的交往，两国将开通邮轮航线。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媒体报道，俄罗斯正在向两国边境地区增兵，但官方予以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俄罗斯与朝鲜增加互动。一艘名叫万景峰92号的大型朝鲜邮轮下个月初将抵达俄罗斯远东主要港口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朝鲜代表团将乘坐这艘邮轮首航参加远东地区5月份举行的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朝鲜为庆祝金日成80岁生日而在1992年投入使用的万景峰92号可搭载1000多吨货物和300多名乘客。万景峰92号过去曾是唯一一艘专门往返朝鲜与日本航线的邮轮。日本政府宣布针对朝鲜的核试爆和导弹发射制裁之后，这艘邮轮从2006年起被禁止进入日本。万景峰92号后来开始主要从事国内航线的旅游服务，搭载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外国游客从罗贤市到金刚山观光。负责运营弗拉迪沃斯托克市罗贤市货运客运航线的一家俄罗斯公司的代表巴拉诺夫表示，这条航线每月将有6个航班，公司计划最初的客源将来自中国吉林省珲春市的游客和俄罗斯游客。邮轮的单程票价是550元人民币，折合大约4500卢布。在媒体有关俄罗斯和朝鲜开通货运客运航线的报道之后，日本表达不满。日本外交大臣岸田文雄最近表示，希望俄罗斯在做事时应像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那样负起责任。日本首相安倍将在几天后访问俄罗斯，朝鲜半岛议题可能会被提出来讨论。这是俄罗斯与朝鲜之间首次开通海上客货运航线。弗拉迪沃斯托克与平壤每周还有2次的定期空中航班。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许多旅游机构也在经营从弗拉迪沃斯托克或是哈巴罗夫斯克等俄罗斯城市到朝鲜平壤或罗贤市等地的旅游服务。与朝鲜相接壤的俄罗斯滨海滨江区政府说，滨江区首脑米克卢舍夫斯基几天前在会晤离任的朝鲜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时强调，将会进一步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俄罗斯也通过俄罗斯共产党同朝鲜加强联系。4月25日，朝鲜人民军建军节到来之际，俄罗斯共产党向朝鲜表达祝贺。俄共中央书记、国家杜马议员塔伊萨耶夫上个星期在国家杜马讲台上发言时，呼吁邀请朝鲜议会议员访俄， 介绍朝鲜半岛的局势。他表示，朝鲜在叙利亚和克里米亚等问题上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俄罗斯应该支持朝鲜，反对美国。俄共和其他的一些左翼势力被认为是朝鲜在俄罗斯的重要游说力量。经常访问朝鲜的塔伊萨耶夫时常在俄共的真理报上宣传和赞扬朝鲜。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列沙科夫说，朝鲜不希望完全依赖中国，这能为俄罗斯对朝鲜的外交提供机会。但是俄罗斯如果想更多影响朝鲜，前提条件必须是在经济领域与遭受制裁的朝鲜更多交往和更多贸易，成为朝鲜的重要经济伙伴。但现在双方的贸易规模非常小。列沙科夫说，最近十年来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额每年不超过1亿美元，不足苏联时期的3%。与此同时，滨海边疆区媒体报道，俄罗斯正向与朝鲜相接壤的边境地区增派军队。当地媒体引述目击者的话说，最近一个多星期，许多坦克、战车、火炮和其他各种不同的军用车辆和装备通过铁路和公路开向边疆区的南部的俄朝边境地区。在社交网络和当地媒体上流传的一段哈巴拉乌斯克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装载装甲车和多尔式近程防空导弹系统的火车开往滨海边疆区。这位在4月16日复活节拍摄视频的市民说，从当天早上起，已经有3列类似的火车从哈巴罗斯克开向滨海边疆区。俄罗斯东部军区新闻发言人否认向俄朝边境地区调派军队，他说部队调动是按照正常计划，东部军区正在军事演习，演习从4月中旬开始，将持续到月底结束。视频中所看到的军事装备调动是部队演习之后返回驻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有关军队部署调动的问题不属于公开讨论的范畴，因此不予评论。俄罗斯担心朝鲜半岛爆发战事会造成难民的涌入，以及远东地区会遭受核污染。稍早前媒体也曾报道，中国向中朝边境地区调派部队，中国的轰炸机等军机提高戒备，但是有关报道都遭到中国官方的否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6月份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已经开始积极推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上合组织扩充后是否将会走形变样，以及该组织的前景怎样，目前还都不明朗。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想借此削弱中国的影响。下面是白桦发来的报道。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最近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决定，各国外长将关于完成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程序并给予基本组织成员国地位的问题提交给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元首理事会。上合组织2年前启动了接收印巴成为正式成员的程序。人权团体一直长期批评上海合作组织是侵犯人权国家和专制政权所组成的俱乐部。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加入之后，上海合作组织的形象可能获得改善，但上合组织也可能将因此发生变化，因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印巴冲突、中印、印巴之间的互不信任也将被带入上合组织。上合组织的所有决策都在各方讨论和妥协的基础上做出，印巴两国加入后也将使上合组织的运作变得复杂化。上合组织最近几年特别强调加强安全合作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加强成员国之间在反恐方面的情报交换。 但印巴两国都分别指责对方支持恐怖组织，山河组织未来如何协调情报交换也是未知数。但主导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俄两国官方至少在公开场合都对上合组织的扩充持乐观态度，两国都强调印巴加入之后，这个组织将变得更加强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印巴加入后，上合组织将会覆盖全球43%的人口以及世界经济总量的24%。南亚问题学者杜纳耶娃说，印巴两国自己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够最后确定加入上合组织。杜纳耶娃说，现在是对这两个国家开了绿灯，但问题是这两个国家必须通过加入上合组织的所有政治文件，如果他们到夏季能来得及批准这些文件，才可以说他们到那时会成为正式成员。上合组织尚未开始消化印巴加入后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已着手推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俄罗斯军队目前正与伊朗的革命卫队以及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在叙利亚配合作战，俄罗斯与伊朗日益走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这次上合组织外长会议上表示，由于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撤销，伊朗现在完全符合加入上合组织的条件，俄罗斯期望在6月份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能够启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伊朗的加入可能使上合组织未来变得更加不明朗。伊朗目前试图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伊朗同上合组织成员塔吉克斯坦在民族、语言和文化上拥有相似的背景，但伊朗因为支持塔吉克斯坦国内的主要反对派，这是过去一直非常密切的伊朗与塔吉克斯坦的关系最近2年恶化。学者杜纳耶娃说，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年前曾封杀了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企图。另外，伊朗激烈的反美和反西方立场更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担心伊朗的加入将使上合组织未来突出反美反西方色彩。杜纳耶娃说，在伊朗是否应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问题上，伊朗国内也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俄罗斯确实感兴趣伊朗加入。杜纳耶娃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最近访问莫斯科时提起过这个问题。鲁哈尼说，伊朗准备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也准备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普京已向他承诺将会坚决支持。对中亚地区拥有很大影响的另一个地区大国土耳其也有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其他中亚国家因为属于突厥语系民族，同土耳其关系一直密切。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去年年末表示，作为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土耳其将寻求加入上合组织。土耳其几十年来想加入欧盟一直没有结果。埃尔多安说，在加入上合组织的问题上，他已经获得了普京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支持。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说，中国原来不太希望上合组织扩充，因此一直在抵制俄罗斯的扩充企图，但俄罗斯担忧中国在中亚和上合组织影响的不断扩大，希望能够借此削弱中国的影响，因此俄罗斯积极推动本来不太积极加入上合组织的印度成为正式成员，希望依靠印度来平衡中国，而中国则利用巴基斯坦来制约印度。俄罗斯也在积极利用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等多个平台，加强同中亚国家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这些平台的功能可取代上合组织。分析人士说，中国也在为上合组织可能的衰落做准备，因此正加强同中亚各国的双边合作。另外，中国还主导建立了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合作机制。中 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期间也举行了双边会晤。王毅将会在近期访俄，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做准备。两个星期前，在阿斯塔纳还召开了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会议，在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的要求坚持之下，会议所起草通过的文件特别加入了应对和打击颜色革命的有关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中国大陆。一个星期前，在出租房遭暴力绑架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女士和丈夫被迫到安定门派出所报案后，一直无处可住，借宿在接待大厅内。近日，派出所以装修为由将他们待的位置围挡起来，并放置有毒装修和化工材料，令两人出现中毒的症状。同时呢，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探望了倪玉兰，表示已经向中国的外交部要求干预这起侵害人权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去年三月底获颁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倪玉兰以及家人，4月15日深夜被从刚刚搬入几天的出租房暴力绑架驱逐。倪玉兰夫妇16日凌晨被迫到辖区安定门派出所报案，要求立案。倪玉兰由于家中东西及身份证等证件被抢，且4万多一年多的房费不获退还，只得在派出所接待大厅内露宿。曾多次被阻挠租房或被强行赶出出租屋的倪玉兰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派出所裴副所长21日叫来多位民工，在他们夫妇暂时留宿的地点搭建围挡，把他们围在里面，并摆放大量各种有毒的化工原料和材料。倪玉兰表示，本来就有病的他们第二天便出现中毒症状。
我就出现了那个头晕、恶心、咳嗽，我有严重的这个呼吸这个疾病，有毒的这个物质呢，就是呛都喘不上气来。
上医院看去了吗？
我们去了医院，也那个服用了一些药，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他们为什么把那些我看那照片好些那个桶啊什么东西都堆在那儿呢？
他们那个是想把我们驱赶，不让我们在这派出所待着，因为我们得到派出所来是求这个人身安全和财产的这个保护的。
那些东西就不能给他搬到外头，我看就在你们身边呢。
是啊，派出所呀，一个姓裴的副所长让他们这些民工这么干的。他们那不让我们动，还弄了一摄像头，说怕我们偷他们东西。那个副所长说的是为了防我们偷他们东西，就是侮辱我们嘛。
记者星期一致电安定门派出所值班电话，几次都无人接听。另一个电话称是110报警电话，不了解情况。下身已经瘫痪的倪玉兰和丈夫近日再次被驱逐，被迫露宿派出所，以及遭有毒材料侵害的消息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许多网友在网上发消息声援。倪玉兰表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由于进不了派出所，便约倪玉兰出来询问遭到逼迁的情况，并请她吃饭，因为一个多星期以来，他在派出所基本上是以吃面包为主。他说，
他们呢请我们吃了饭，也给我捐了衣服还有那个鞋，告诉我们已经向这个外交部呢就是反映了我现在受害情况。外交部说他们还不知道这个需要调查，他们呢说呢会坚持来关注我，告诉我说美国大使馆永远站在我的身边支持我。
倪玉兰此前曾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他们寻找住所处处受到警方的干预和阻挠。四月初他们刚搬进出租屋四天，中介就跑来跪求让搬家。心软的倪玉兰同意搬走， 但是当他们看好房子需要签合同交钱时，中介和房东又变卦，说只能将他们已交的一年四个月的4万多房费退还7000多元，因为其他钱都已经用于打点东城区分局局长、东城区政府领导和房管局的领导。随后中介4月12日发短信说要在4月15日上午9点把他们赶出出租屋。女以兰发消息请朋友来帮搬家，没想到中介和房东却提前1天带多人冲进出租屋，砸碎玻璃，拆除门窗，剪断网线电线，毁掉电表，切断水管。而到了4月15日深夜，女以兰和丈夫以及女儿遭房东和中介带7、8名男子暴力绑架，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给强行塞进车里带走，带进不明之处丢弃，出租房的东西则不知被丢到何处。倪玉兰本人的身份证、户口等证件和现金等也失踪。曾是律师的倪玉兰10多年来坚持为不合理的强迁受害者和自己维权，期间倪玉兰和丈夫董继琴曾多次被判刑坐牢或被关押。据信2002年倪玉兰遭两民警殴打，摔断尾骨后被关押判刑，但因伤势没有得到救治，下肢瘫痪，被迫以轮椅车代步。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2012年2月曾到倪玉兰临时住所看望他。同年倪玉兰获得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但无法前去领奖，他女儿准备代为领奖也被拦截。倪玉兰还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的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去年3月29日将这个奖项颁给全球14名妇女。倪玉兰曾被阻拦赴美领奖，护照遭冻结。在颁奖前的3月26日，有关当局派人以暴力方式将她和丈夫赶出在东城区的出租房。倪玉兰对外发紧急呼吁称，一群人踹门而入，将她先生董继琴连踢带打地拖出屋，按在院门口地上用脚踩，并强行将他们的东西扔到院外，倪玉兰本人也被扔在院门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位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表示，虽然中国当局对基督教进行不断打压，但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人数呢，却在快速的增长，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信仰宗教，以此来寻找更加超越的人生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宗教领域的一些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不过，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讨论如何应对基督徒在全球遭受迫害的研讨活动上说，那些有关中国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报道确实是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故事是，许多中国人在复活节受洗成为基督徒，北京的一个教会每2个月都会有大约20人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他说尽管遭受迫害，但是基督徒的人数在不断增长。他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80年的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万，年增速高达10%。基督教新教被认为是在中国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但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复兴的信仰。中国在过去10-20年间同样兴起了修建寺庙和清真寺的热潮。一些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上的富足，但是精神生活上的缺失，以及过去支撑几代人精神世界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式微，是宗教在中国民众间复兴的原因之一。 纽约时报特约记者、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燕在其刚刚出版的《中国的灵魂：毛之后的宗教回归》一书中，援引一位受访者的话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穷了，但是我们仍然不开心。我们意识到有什么东西缺失了，那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数据认为，中国目前有3亿人信仰宗教，其中约2亿佛教和道教信徒，约5000到6000多万基督教新教信徒，约1000万天主教信徒，2000到2500多万穆斯林，还有约1.75亿人信奉民间信仰或小众精神实践。对于各种宗教信仰的复兴，中国政府的态度却有不同。正如张燕所指出的，习近平也许对佛教有好感，但他对基督教似乎有点看法。有分析人士认为，佛教和儒家思想这些被认为是易于控制的传统宗教信仰，也许是共产党所支持和认可的。这从习近平曾经亲赴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以及接见星云大师中可略见端倪。但是基督教等信仰则被认为是需要警惕的。杨凤岗教授认为，
中国政府对于基督徒的这些逼迫，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他们意识形态的，就是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还是对于各种宗教都有担心。然后再一个是就现实的基督徒的人数增长太快，让他感觉到受到了一种威胁，因为基督徒有教会是一种组织。
宗教中国化是近来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反复提及的词汇。习近平于去年4月罕见地主持了往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警示人们提防境外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一些宗教人士认为，宗教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宗教变为共产党统治的工具。杨凤岗教授认为，宗教中国化难以实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中国化在文化的含义上一直自己在做努力，不需要政府进行推动什么。他们在用中国的语言讲话，他们在用中国的故事解释，所以这些都已经在实现，不需要政府去推动。政府可能想要推动的是说他在政治上更加服从现在的领导，可是这个东西如果强迫的太多的话，可能只能引起反作用。
在基督教不断发展壮大之后，中国的基督徒是否能够迎来自由？杨凤岗教授是谨慎乐观的。
对，从中期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基督徒的增长已经过了一个关键点，就已经不可能再被停止。已经上亿人是基督徒，你不可能把他们全部给杀掉或全部关起来，都已经做不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政权想维持下去的话，只有采取妥协的方式，接纳基督徒成为平等的中国公民。
他在几年前曾有过一个颇为惊人的预言，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国家。基督徒人数超过2.47亿。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那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学？
我行吗？
哎，Come on, 老李，You can do it!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法国第一轮总统选举得出了初步结果，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民族主义者反移民候选人勒庞将在两个星期内举行决选。分析人士说，这相当于法国的政治地震。现代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将第一次由非传统党派的成员来竞选总统，这凸显强烈的反建制情绪。这种情绪最终可能决定法国最后是留在欧盟，还是随英国之后脱离欧盟。根据预期的结果，马克龙获得大约 24% 的选票，勒庞获得大约 22% 的选票。马克龙在星期天的集会上说，我们一年来完全改变了法国政治。他面对的挑战是获得中间派和左派的支持。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抵达阿富汗，进行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他将和阿富汗的政界和军方领导人商讨阿富汗的安全局势。马蒂斯要会晤驻阿富汗国际部队的指挥官、美国将军尼克尔森、阿富汗总统加尼，还有其他的高级官员。前不久，大约十名塔利班激进分子在16年来最致命的叛乱袭击中，在阿富汗的一座军事基地打死了至少140人。马蒂斯访问之际，人们期待阿富汗总统加尼在未来数周内宣布一项阿富汗的四年安全计划。阿富汗和美国官员都表示，马蒂斯将和阿富汗领导人讨论这项计划。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不要把八名难民遣送回朝鲜。人权官员说，中国三月中旬在沈阳逮捕了这些越境逃到中国的朝鲜人。人权观察亚洲副主任罗伯逊说，有大量的实例证明被遣返回朝鲜的人会受到迫害，遭受酷刑、性虐待、暴力、强迫劳动，甚至更糟。人权观察说，一名脱北者提供帮助的基督教牧师表示，他收到了一段这几名朝鲜人发给他的视频，其中一个人恳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要把他们送回朝鲜。他在视频中说，救救我们，我们回到朝鲜就会死。近来逃离朝鲜的人不断增加，很多人选择经过中国，然后逃往东南亚地区，最后前往韩国。中国不承认朝鲜脱北者为难民，而把他们称为因为经济原因而进入中国境内的非法入境者。有消息说，在朝鲜首都平壤的两台自动柜员机已经无法使用。银行人员对美联社表示，这两台 ATM 机器的停用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制裁。美联社说，朝鲜首都平壤只有两台自动柜员机，属于朝鲜柳京商业银行。从这些自动柜员机不能提取朝鲜货币，以前主要是供中国的商人和游客使用，但现在两台机器都已经停用。中国的银行监管机构没有说这是由于中国的制裁。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